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满有恩典，满有怜悯。当我哋聚集喺呢个地方继续敬拜你嘅时候，求恩主向我哋施恩赐福。我哋愿意聆听圣经俾我哋嘅教导，就让我哋存一个敬畏你、顺服你嘅心，嚟到系领受主嘅道，嚟到系愿意遵行主俾我哋嘅教导。我哋将以下嘅时间交托你嘅手中，求主恩待。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思想的经文是旧约箴言第二十章第十一、十二两次的经文。我们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们是讲到二十章的八至十节，在那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罪恶的现实。我们看到罪恶是可怕的现实来的，因为罪恶渗透我们整个的人，罪在我们的本性里面，罪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罪在我们的行为的里面，而罪影响我们同神的关系，罪影响我们同别人的关系，罪影响我们自己里面那种的协调，罪影响我们同环境的关系。所以罪是一个可怕的现实来的，没有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逃避这个罪的现实。而我们都看到罪带来可怕的效果，譬如参孙，神给他特别的恩典，给他特别的能力，但他不晓得怎样去面对罪的现实，结果他一生他被罪所捆绑，最后甚至肉体都被捆绑。我们看见以色列民族神的选民，在他们历史的过程里面，他们都不懂得怎样面对这个罪恶的现实，结果他们的君王带领整个国家敬拜偶像，远离神，结果带来直到今天很多很多的刑罚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当我们面对罪的现实的时候，我们会跟着问一个问题，究竟我们怎样能够胜过罪呢？今天这两节经文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罪，怎样能够过一个得实得胜的生活，能够荣耀神。请听我读完这两节经文，箴言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第二节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第十一节经文说，我们听要对付罪，最彻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品格的陶造，至少个品格的陶造，叫我们能够一生来到胜过这个罪。所以胜过罪是不容易的，是要付代价的。然后第十二次说，我们要陶造我们的生命，或者陶造我们儿女的生命，那个途径是什么呢？透过神造给我们，赐过给我们的耳朵去听，听神的话语，透过神造我们眼睛去看那些遵行神话语的人的榜样，叫我们透过听和看，我们去陶造我们的生命，就让我们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去学习去思想。第一，我们思想到品格的陶造是胜过罪最彻底的方法。第十一节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小孩子的行为是清洁的是正直的，不是说小孩子没有罪，即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小孩子的行为是清洁是正直的，这个显明他们的本性。耶稣都说，我们要进天国要好像小孩子一样，因为小孩子很单纯，很懂得倚靠，很懂得谦卑去学习，这个是进天国的人需要的那个条件。但耶稣当然知道小孩子是有罪的，我们带着罪性进入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小孩子他的行为不清洁，他的做事不正直，都是反映他的本性。这里乃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要一个人他一生能够在罪的问题上面能够是对付得好，能够胜过的时候，要至少去陶造他的品格。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这个是他胜过罪的第一步，是关键性的一步。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日子是我们属灵生命征战的开始，也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 D-Day 诺曼第之役。我们开始可以走得胜的生活，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洁净我们， 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不断来到是提醒，来到是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主的时刻有属灵的婴儿，我们需要成长，需要迈向成熟。但这个都是特别提到呢，自小我们都要做父母的，自小来到是塑造我们小孩子的品格，叫他们能够是胜过罪。所以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就是美好的品格是胜过罪最彻底的方法。但上次我们都提到呢，今天很多人觉得哇，罪是这么可怕的现实，而面对罪呢，很多人都觉得很麻烦，是吗？要花很多时间。特别这里提到说，我们要一生的追求，自细塑造我们的品格，是一生的功夫来的，没有捷径，是需要忍耐的。但今天很多人没有忍耐，他知道罪的可怕，他知道罪是困扰他，他需要克服罪，但他又不肯走这条彻底有效的途径，那就唯有用其他的方法咯。即是等于一个人他肚饿，唯一解决肚饿的彻底的方法，就是去吃东西，吃些有营养的东西，那这个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圣经说呢，所有罪都是来自我们的自私的本性，自我为中心，我们只是寻求自己的好处，这个是不成熟所有罪的源头。所以克服这件事，圣经说呢，我们遵行两条最重要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当我们学习操练我们自己自细有爱神有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胜过罪咯，胜过我们的自私，胜过我们自我为中心。这个唯一的途径就好像肚饿需要吃东西一样嘛。但是今天很多人说吃东西很麻烦的，要去赚钱，赚钱呢又去买餸，买餸呢这么热的天气呢又在厨房没冷气的，在那里呢煮饭，哇真的很麻烦。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啊，更容易更简单的方法啊？有些人说有，最简单的方法就不记得你肚饿了，或者你肚饿的时候你当自己不肚饿了。有人真的这样教导，是吗？给过个名字他，不要叫他肚饿，叫他肚饱就行了，告诉自己是肚饱，那就肚饱了吗？自己骗自己，是吗？今天是很多人，很多专家是教我们自己骗自己的，不要叫罪了，叫什么实存的疏离，或者叫其他的东西，那的时候解决个问题，解决不到问题，是吗？自己骗自己。有个疑端也是这样教导人，他教导人怎样呢？他说你如果身体有痛楚的时候，其实那个是幻觉来的，你只要告诉自己呢，那个是幻觉来的，那你解决痛楚的问题。那我们不能够这样解决痛楚的问题，告诉自己幻觉，那就幻觉了吗？所以我时时说最好去对付这些疑端呢，就是如果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踢他一脚，哇为什么踢我那么痛啊，那个是幻觉来的啫，不是痛，是吧？那有些人说好了，那罪是罪，我要面对现实，有没有更容易的方法呢？有人说有，如果不改名的时候呢，你就走出去外面呢，你又不想那么麻烦，那就吸满空气，擘大个口吸满空气，那你满肚空气的时候，那你就不肚饿了。这个都是不使得的方法，是吧？就是等一个人呢，现在很多专家都是这样教，其实那个不是罪的问题，你走去对住面镜，话俾自己听咧，自己系最好嘅，自己系最独特嘅，因为你自我形象低啊嘛，你话俾自己听自己好嘅，咁唔系好，唔系一个好人啦。话俾自己听自己系好人嘅好人，话俾自己听自己叻，系有本事，咁就系一个有本事嘅人，唔系即系等于话肚饿去吸空气一样嘅咩？解决唔到问题嘅，唯一真正能够彻底解决罪的问题呢，就是至少那个品格的陶造。当我们品格成熟的时候，当我们迈向成熟的时候，我们懂得 关心神的事情，关心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再自私，很多的罪都是这个自私自利那处来的，不能够一朝一夕解决这个问题。 今日仍然呢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专家话俾我听呢，我可以好快去解决你嘅问题㗎。譬如新纪元运动，佢话如果你品格上面有问题，你嚟我度俾几日我，俾几千蚊，俾几万银我，我能够几日之内改变你嘅性格。你话你好自卑，你话你係好怕丑嘅，好内向嘅，你嚟啊。我哋可以教导你呢，哇你真係鍾意成日打电话搵你啲朋友、啊、甚至半夜三更你可以打电话俾朋友傾通宵都得㗎。可以咁样改变你嘅性格，由好内向变到好外向嘅、啊。千祈唔好去尝试呢啲嘅东西。唔单止行唔通，而且係伤害自己嘅生命。呢度提醒我哋要彻底嘅对付罪，解决罪嘅问题，就係唯有寻求生命嘅成长，自细嗰个品格嘅陶造。如果自细品格陶造嘅时候，呢节经文亦都提醒我哋做父母嘅，我哋责任嘅重大。神俾我哋有儿女，而且神嘅设计系将儿女放喺我哋嘅家庭里边，让我哋做家长嘅喺呢个家庭里边制造一个嘅群体嘅生活。而个细蚊仔需要喺群体嘅生活里边成长。而作为父母嘅，要肩负儿女品格成长嘅责任。嗱，呢个系神俾我作父母嘅嗰个首要嘅责任。可惜今日好多做父母嘅认为我首要责任揾钱，教导细蚊仔嗰啲放喺佢嘅次序嘅好低层次嗰一处。太多父母咁样谂法，我嘅责任系揾钱，结果忽略自己嘅儿女，唔肯俾心机，唔肯付代价去教养自己嘅子女。因为教养花我太多时间，唔值得花咁嘅时间，结果让细蚊仔喺品格道德上面嘅无知呢，你都系危害佢嘅生命，危害一家人嘅生活。所以教育冇错要付代价，但无知呢要付嘅代价更大嘅呢。好多人忘记呢个道理，细蚊仔最需要塑造嘅嗰啲幼小嘅年日，佢冇咁样做嘅时候，到细蚊仔长大，冇机会再雕塑佢嘅生命，结果因为咁嘅缘故，佢要付嘅代价系更加大。我哋唔好忘记呢个真理。而作为父母嘅，今日我哋要记得，细蚊仔需要一个温馨嘅环境，一个群体嘅生活里面先成长得好嘅。人可以系单独嘅追求得着世界上面好多嘅东西，但系冇人，冇人可以靠自己单独嘅建立到一个嘅品格，冇人可以咁做，因为神嘅设计系咁啊。建立品格系自己责任，但亦都喺群体嘅生活里面，我哋先至建立到呢个品格。而今日好多嘅家庭正系面临呢一个嘅严重嘅问题，就系太多嘅细蚊仔，佢哋喺一个孤单嘅家庭里面长大，家庭可能好多人，但系冇人理佢。佢喺家庭里面过一个孤单嘅生活，细蚊仔强烈孤单嘅生活，成为今日好多人成长出现问题一个重要嘅因素嚟嘅。所以近代嘅文化，我哋睇见咧对家庭好大嘅冲击，以至好多嘅细蚊仔喺孤单嘅家庭里面嚟到系成长嘅。社会因素第一就系太多父亲需要出外公干，系咪？去大陆，依家我哋又讲经济全球化，去美国、去英国、去欧洲要公干，周围走，边有时间留喺屋企同细蚊仔有沟通，俾佢有教育的？工作好忙。社会因素第二呢，就系好多母亲，佢话我都要做工，因为经济环境所逼，佢又要做工。爸爸又做工，妈妈又做工，结果呢细蚊仔系更加孤单喺屋企嗰处。就因为呢丈夫太太都要做工，分离嘅时间长，沟通嘅时间少。我哋睇见社会现象第三呢，就系离婚嘅案件呢越来越多，以至到越来越多嘅社会，差唔多一半嘅细蚊仔喺单亲嘅家庭嗰处长大。佢哋至少过一个孤单嘅生活，佢哋品格得唔到嗰种正常嘅嗰种嘅塑造。再加上现在呢科技发达， 我哋好细个就教细蚊仔上网啦，同人嘅接触咧系更加少，成日对住电脑上网 ICQ 咧，唔使讲真话嘅系咪？想讲乜嘢都得，手提电话本来系人与人之间一个好嘅联系，系咪？个手机嘅嗰个形象就系揸住只手，其实咧呢个系假嘅，系咪？是假的，揸不到隻手的，只可以在那些短信息那時大家講幾句，那個跟真的面對面那個接觸是相差很遠，那麼人真正需要的就是手揸住隻手，但是揸不到，揸不到。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我們看到很多的細蚊仔在成長的過程裡面，他們的品格得不到陶塑，當他長大之後呢，他品格有问题，他工作有问题。所以早到1978年，美国一个案件就是做父母的被他的仔，一个做儿子的，控告他爸爸妈妈疏忽教养的职责， malpractice in parenting， 结果呢要求法庭判他的父母要赔他300多万，等他可以去看精神科医生，因为他经常要看精神科医生，因为他品格有问题，他得了治疗。我们盼望以后不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出现，但是社会的环境加上我们人不肯付代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个人社会面对罪我们出现严重的问题。这次经文提醒我们是需要至少我们有忍耐，花时间付代价，要陶造一个细蚊仔的品格，这个才是彻底对付罪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捷径。如果我们想到有其他捷径的时候呢，都是不用得的，都是破坏人的生命的。而当今天做家长的不肯付这样的代价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要付其他的代价是真的太过大。你看昨天的报纸，那个做爸爸的被判10年的监禁，因为打死他2岁的细蚊仔，因为成日吵成日喊骚扰他，那个细蚊仔成日吵成日喊，他品格有问题，那你咪慢慢有忍耐的，好像这些经文说你去塑造他生命咯，去帮助他成长咯，等他不要发脾气，等他不要喊。今天我们期望用很即食速递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叫细蚊仔喊的问题解决，你打死他以后一生都不用喊，是不是？不用有细蚊仔喊。但是呢，虽然没有细蚊仔喊声骚扰你，但你良心一生控告你，那是更加可怕。求主恩待我们，当神赐过给我们有儿女的时候，那是一个恩典，是神的恩赐，是一个责任来的，是我们需要付代价，为自己、为家庭、为细蚊仔、为整个的社会去陶造这个的生命。我上个礼拜在三藩市湾区有一连串的聚会，其中有一个是圣经讲座，成日的圣经讲座，讲完之后有一个的年长的弟兄就来找我，他说我很想你能够帮到我的仔，因为他家庭呢出现严重的问题，他不是住在这个房，住在另外一个房。他说你给你的电话我，我找他找你，我又将他的电话给你，他找不到。我只有2天的时间很忙。结果到我星期一离开，星期日晚好夜回到去的时候呢，他才打电话找到我。我听他讲他的情况呢，实在是令人很伤心很难过。那个浮我想是挺轰动的一件事来的，整个教会虽然很同情他们，但这件事呢大家很难帮到他。因为我每日祈祷读圣经寻求解决的办法，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不幸妈妈死了，那他再结婚有一个细蚊仔，你这个后母，我相信他都是一个敬虔爱神的基督徒，都爱这个6岁前妻生的女儿，但因为不听话 他急于教好他，一次错手一拱的时候，这个小蚊仔跌亲，不省人事，社工警察就来捉他了。这个妈妈入狱等候聆讯，六岁的小蚊仔在医院那处不省人事，这个爸爸日夜留守在医院等个女，希望她可以醒回。这个妈妈如果是入罪的时候呢，是可能判8年至10年。这个六岁的小蚊仔他告诉我，在医院那处医生说都没什么盼望了，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觉得很难做的决定，然后就用这个小蚊仔安乐死，然后用这个小蚊仔给我们跟他做一个手术，如果手术成功的时候，他都一生接受人的照顾。我不知道怎样做决定，一夜祷告等候神的旨意。更加令到他难过的，就是他另外这个女儿呢，政府说你既然照顾不到家庭，你作为父亲的又照顾不到个六岁的小蚊仔，现在搞到家庭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你都没有资格来到是养大这个小蚊仔，将他小蚊仔拧开，不能够再给他抚养。一个这样的父亲，我们很同情他，为他祈祷，我都将我从圣经那处所了解的给他知道，在这问题上面我们有什么的选择，最后只可以为他祈祷，将他交托给神。一个家庭，基督徒的家庭，整个教会支持他们，落在这样的境况里面，是一时的错手，一时的不小心不忍耐，可以带来整个家庭的悲剧。没错，要付代价，但不肯付代价所要付的代价是更大的。求主恩待。今天整个的文化都告诉我们，今天小蚊仔整个社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在家庭里面是缺少好的照顾和教养，这个是现今社会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六岁之前好好地教养你的小蚊仔，六岁之后就比较困难了，不是六岁之后不用教导，而是那个根基不打得好的时候，将来对他个人对社会后患是无穷的。很多的研究也都告诉他们，学校越来越觉得需要协助去陶造小蚊仔的品格，但是多少的学校呢今天做不到，因为不敢闹小蚊仔，更加不敢打小蚊仔，是不是？是很多外国的机构，很多的家长是集结起来，他们是有组织地有一个运动呢，要推动学校协助他们教养自己的小蚊仔。因为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研究在这个今天的文化里面发现，一个好的学生呢，不是说 IQ 高就是重要的。很多的家长到今天都仍然说我的儿子读书要叻才得，没错，读书要叻，那个不是唯一最重要的。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在我们文化告诉我们，一个学生的品格比他的 IQ 是更加重要的。而特别在研究里面讲到有三种的这个小蚊仔的品格的特点呢，是能够帮助他读书读得好的。第一就是他懂得尊重别人。那么多少的小蚊仔在香港呢，不懂尊师重道的，不懂尊重先生，那先生怎么教的？懂尊重别人的品格特点。第二呢，有责任心，我责任是读好我的书，我责任我要尽。第三呢，就是有机智，即是肯用尽自己所有的能力办法去解决问题，这个机智是吗？一个小蚊仔如果是 IQ 的，研究告诉他，如果 IQ 只有95，但他这三方面的品格特质呢是有的时候，他读书是好过一个 IQ 105但是呢没有这些特质的小蚊仔。 咁啊，几多 EQ 嘅研究话俾我哋听，一个人嘅成功喺呢个社会里边，佢能够处事处人嘅能力，系重要过佢做嘢是否能干。所以我哋今日做父母嘅咧，唔能够单单注重我哋细蚊仔学业成绩，注重佢嘅品格嘅陶造，将来佢先会成功。而且越来越多嘅大公司、大机构咧，佢哋拣选高级嘅职员咧，唔系睇佢有几多才能，基本才能必须有啦，系咪？系睇佢嘅品格系点样。所以有一个嘅跨国大机构嘅主席咧，佢曾经有一次话：，我以前我请高级嘅职员嘅时候咧，我只系睇佢才干。今日我唔系再咁样咧拣选我嘅职员，我拣选佢咧系要睇佢嘅品格，两方面。第一，佢是否能够分辨是非？哇！你话简单啦，边个唔识分辨是非？今日正系多数人今日嘅问题咧，唔识分辨是非，包括基督徒在内。因为有个研究发现咧，喺基督徒中间，绝大多数基督徒相信神嘅存在，相信圣经系神嘅话语，但60%至70%嘅基督徒咧，唔相信有绝对嘅道德标准。那个环境需要你点做，你咪点做咯。连基督徒都唔识分辨是非，呢个系今日时代嘅悲哀。唔好话冇受圣经教育嘅，有啲非基督徒系咩？所以佢话我选职员咧，睇佢能唔能够分辨是非。第二咧，佢话我睇佢系咪诚实。边个做老板嘅想请一个好叻、好本事嘅职员翻嚟？但系佢好叻、好有本事去偷公司嘅嘢，边个想？以前咧，一间嘅航空公司叫做 Eastern 航空公司，有一次佢哋想买一大批嘅飞机，咁啊向两间制造飞机嘅公司咧嚟到招手，请佢哋投标嘅，一间系 Douglas， 一间咧系波音，波音啊大公司，大家都识啦，系咪？咁啊，标书翻到嚟嘅时候咧，咁呢个嘅 Eason 嘅老板咧就睇两间公司嘅标书，咁然后咧就对呢个嘅 Douglas 嘅负责人话：，佢话你嘅标书里面同嘅内容咧同波音嘅差唔多，只系争一样嘢吓，就系你飞机做出嚟嘅噪音咧高咗啲。嗱，如果你能够将你要做嘅飞机嘅噪音降低咧，咁我哋有得倾啦。咁呢個嘅Douglas 嘅負責人好，我回去同我公司嘅工程師傾下，睇我哋做唔做得到。咁傾完翻嚟嘅時候咧，同呢個 Eastern 嘅老闆話咧，我哋都係做唔到啦。哇！如果我哋聽到嘅就覺得好可惜，係咪？做唔到你都勉強嚟啦，係咪？攞到單生意先算啦。我哋好多人會咁諗，但係呢、這個Douglas 嘅負責人話咧，我哋係做唔到。咁啊，呢個 Eason 嘅老闆就對呢個 Douglas 嘅負責人話：我早就知道你係做唔到，你冇可能做得到。但我係想試下你公司嘅人咧係咪誠實嘅。今日人喺呢個充滿咗欺騙、不誠實嘅世代裏邊，係揾緊一啲識分辨是非喺品格上邊。能够好似呢度所讲嘅清洁正直嘅人，你到大家有交易系咪？求主恩待我哋。今日喺呢个时代里边，越嚟越多嘅研究话俾我哋听，这个世界喺社会里边，我哋要生存得好嘅时候，喺人嘅品格两方面咧，两种嘅特点系最重要嘅。第一种咧系自律。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能够关心别人。当一个人能够自律的时候，他品格成长有希望，是吗？当一个人没有自律的时候，他学不到东西，品格成长都有缺陷。因为自律是最重要的，自律也是要付代价的。过了几十年，特别在西方的教育里面，是崇尚这个所谓的 任性教育，俾细蚊仔自由去发挥，你唔好监佢，唔好逼佢，你逼坏佢。你今日咧呢套嘢都已经系被淘汰啦，系咪？但系个后遗症咧，我哋发现咗喺西方嘅社会嗰处，变咗好多细蚊仔学习喺成长过程里边咧缺乏呢种嘅自律，带嚟好严重嘅问题。我今次呢有一个下午一位已经八十几岁就嚟九十岁的老人家请我吃晏昼，他以前在香港教琴的，他说我初初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我都教琴，是教教很快脆我就决定不教琴了。我说为什么你不教琴啊？我说因为在香港呢我们要小孩子你勤力一点学琴，要监他练琴。我说来到这里啲家长请我教琴呢，第一句就对我话啦，嗱你冇逼我细蚊仔逼得太紧要啊！佢中意练琴就练琴，唔中意你由佢得噶啦。喂，咁样我教佢嚟做咩？嘥我心机系咪？有钱赚都唔要。一个人冇自律，系冇盼望噶嘛。咁我哋还需要嘅咧，就系关心别人。圣经系教导我哋爱神，要爱别人啊嘛。如果呢个社会咧，我哋唔识得彼此嘅关心嘅时候，个个只系寻求自己利益嘅时候，这个社会是瓦解崩溃。关心别人是一个成熟的品格的记号，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寻求个品格上面的成长。跟着十二节话我听，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这样的品格的塑造的时候，那个途径是什么呢？十二节给我们看到有两方面，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做的。神做我们的耳仔，即是神赐过给我们有耳仔，神做我们的眼睛，赐过给我们眼睛，有两大作用。我们的耳朵去学习，去听东西，去接受神的真理。但圣经的听呢，我们常常说是包括这个的遵行，是吧？你说小孩子不听话，不是说他听不到啊，他没有去遵行。所以品格的陶造，第一透过听接受真理的教导，第二呢就是眼睛，用眼去看，看什么？看人的榜样，看人的榜样。学习最重要是这两方面。今天研究都告诉我们，圣经所讲真的很对，是神给我们有各方面感官上面的学习，给我们很多感官的作用来学习。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听觉和我们的视觉给我们学习。今天研究告诉我们，我们所学习得到的东西百分之一来自我们的味觉，味觉是得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点五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是来自我们的触觉，触觉3.5%我们想学到的东西来自我们的嗅觉，闻到的，我们的嗅觉都很重要。11%呢来自我们的听觉，听83%来自我们的视觉，所以看是最重要，视觉教育是最重要。我们83%所学到的东西呢都是看到回来的，听觉11%，这个比例我相信都是大家都很容易去明白的。特别你如果个礼拜回来听道呢，下礼拜我再问你上个礼拜你听什么道啊，你都不记得了90%，不记得95%。但我们有上周讲词有得看，是吧？有得听有得看，那你肯去看的时候呢，你的学习就多一点。你个看更重要的呢，就是我要学习做一个好人嘛，你给啲好人的样板给我看，爱心，你俾我爱心嘅榜样俾我睇，俾我去学习，俾我去跟，咁样去睇去学习，呢个系最重要嘅，呢个最重要嘅。因为神做我哋嘅时候，设计我哋人都设计我哋点样学习噶嘛，透过我哋跟随一啲榜样，人有一种本性咧，跟随榜样去学嘢嘅。如果你去这个环境你不熟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样做，你怎样跟下人家，跟人。一个长途巴士的司机 有一日佢将巴士中午嘅时候停喺一个站嗰处，然后就同啲乘客宣布：嗱，我哋落车，依家食晏嘅时候，呢度站附近有四间餐厅，公司嘅规矩呢，唔准我推介任何一间嘅餐厅，所以你自己拣啦。嗱，如果边个人要揾我嘅时候，可以去某某餐厅揾我，我喺嗰度食晏。咁结果呢，你大家都知道呢，大部分嘅乘客都跟咗佢去嗰间餐厅去食晏啦。点解？因为我都未嚟过呢四间餐厅，我点知边间好啊？你系司机，你有经验啊，你日日行呢条线嘅，你知道边间餐厅好食啊？我跟你去咯。人有一个本能，咁样去跟人咯。对一个司机都系咁样，对父母更加系咁样。我点样学做人啊？睇住父母嘅榜样啦，睇住我哋兄长嘅榜样啦，睇住教会里面嗰啲导师嘅榜样啦，学做一个基督徒啦。靠我哋嘅睇，我哋学习。有个问题就系话咧，一个人学习唔系净系肉体嘅视觉，唔系净系肉体嘅听觉，更加重要嘅咧，圣经话我哋听，我哋还有属灵嘅视觉。属灵的听觉呢，需要配合我们肉体的视觉和听觉的，配合不到的时候呢，都没有用的，我们生命不会成长的。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那些稻种落在这个地那处生不到出来的，没有好结果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人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耶稣引用旧约这个的以赛亚书，因为人的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看不到。这个看不到是心灵的眼睛，是心灵的耳朵。所以耶稣跟着说，看也看不见，他看也肉眼是看，是看到，是心灵的眼睛看不到，所以看也看不见，听是听到，但是听不见，因为心灵的耳朵听不到。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未信的我们的亲友，哇！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同埋佢福音嗰种嘅宝贵，但你讲一百次，佢哋听唔到，佢哋睇唔到，佢哋唔感受到耶稣基督嘅宝贵。因为点解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话咧，不信嘅人系世界嘅神咧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佢睇唔到。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眼睛耳朵都可以是昏迷看不到的，好像耶稣责备老底家教会一样的。耶稣说你们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这个不是讲到他们物质方面那种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有了心灵里面那种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因为老底家是一个很有钱的地方来的，但可惜呢，耶稣说他们是贫穷的，属灵是贫穷的，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是看不到的。所以耶稣劝喻他们，你们要跟我买这个眼药来到擦你的眼睛，使到你能够看到。今天我们可以来这里听很多道，但我们属灵的耳朵有没有接收到呢？我们看到很多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圣经里面先言先圣给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榜样呢？有没有去跟随呢？这个是问题，是吗？我们要得到生命的塑造，唯有透过肉体、心灵的视觉和听觉。所以保罗在新约都是这样提醒我们，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怎样学习、怎样领受呢？就是你们所听见的、所看到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没有其他途径，透过我们去细心去听，听了去进行，透过我们去看一些榜样，然后我们去跟随这些榜样，没有其他的方法。在生命记第六章，神劝喻我们做父母的三样东西我们要做，能够培育到好的细蚊仔，有好的品格。第一呢，做父母的先要自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父母先爱神，第二呢，做父母要记得思想神的道，常常谈论神的道，并且努力去遵行。当父母做好这两样东西之后，生命记第六章继续说第三样东西我做，同时呢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那就成功了。给儿女有得听，给儿女有得看，成功。今天我们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文化，为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呢，我们有很大的忧虑。因为在所谓文明的三大支柱，即是社会的人都极力追求要做好三样东西，第一是教育，是不是？第二健康，第三财富。但其实这三样，所谓如果这个社会一条船的时候，是我们的锚，抛锚令到船稳固，其实 不得的。譬如健康来讲，世界文明里面几多有贡献，对文明有贡献的人是身体没有健康的。 Stephen Hawking 有名的科学家，现代身体被摧残到一个地步，他只有个脑可以想嘢。好多人有财富，但没有快乐。财富解决不到好多的问题。今天特别中国人很崇尚的我们的文明的支柱是什么呢？教育。香港也要办好教育，中国呢也要办好教育。但我们不要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当时全世界教育制度最好，教育办得最好的是德国。而同时呢，在教育制度最好、办得最好教育的德国那处呢，是兴起了纳粹主义，带来整个欧洲、整个人类呢极大的悲剧。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们要不要有教育的问题，是不是要办好教育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教育的内容的问题，我们要教些什么，教些什么的问题，不是教育办不办得好的问题。如果教育的目标是错误的时候，整个社会受影响，是吗？如果我们只是教我们小孩子、我们年轻人做事，做事的技巧好，这个不足够的。因为很多研究告诉我们，我们更加需要教导他们做人，懂得做人，塑造他们的品格，这个更加重要。求主帮助我们，用这两节经文继续向我们讲说话。无论做家长的，无论做年轻人的，我们都知道家庭的建立、婚姻的建立是需要忍耐、需要时间、是需要付代价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么多婚姻有问题，我们解决的办法是离婚，是吧？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家庭有问题，家庭破碎，那么由他离家出走，由他离家出走。我们看到整个的社会呢，我们只是要走捷径来解决这些问题，结果我们看到很多问题的出现。求主恩爱恩待，给我们有忍耐，给我们有肯付代价的决心。先从我们个人的生命入手，我们周围、我们所负责的、我们的儿女，我们给他们有时间得到生命的成长。我想这个是重要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社会的需要，就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晓得靠主的恩典，学习建立我们自己的品格，又建立别人的品格。透过我们所听、所遵行的，透过我们所建立的榜样，我们去造就别人。求主这样恩待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